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报道，德金多斯表示，如果伊朗战争持续下去，欧洲央行可能会改变政策立场。摩根斯坦利不再预期欧洲央行今年会降息。欧洲央行副行长今天表示，中东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会推高通胀的预期，并促使欧洲央行改变其政策的立场。德金多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会议上表示，欧洲经济的前景现在显然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他说，如果通胀水准出现稳定的变化，可能会促使欧洲央行改变其政策立场。那么今天摩根斯坦利的报告与欧洲央行副行长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共振。摩根斯坦利报告称，之前他们曾经预测欧洲央行今年降息2次，但现在不再预期欧洲央行会降息。那么这个新闻之所以值得网友们关注，这是第一个来自主要央行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做出的最直接最果断的一种判断，这个还不是投行的判断，来自欧洲央行内部的判断。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在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要高度重视。就伊朗战争对全球的这个通胀形势的影响，可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它再不是一个所谓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很高的问题。那么这个它会让市场投资者会联想到美联储之前普遍认为的今年内2次降息，会不会也像欧洲央行的判断这样，可能要做出啊改变利率政策的方向的准备，甚至是不排除要做加息的准备。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官命令政府开始退还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关税无效后，已超过2000家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追回损失。昨天，一名联邦贸易法院法官下令川普政府开始退还其上个月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的全球关税中征收的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在曼哈顿国际贸易法院就一家过滤公司争取退款一事举行听证会后，法官查德伊顿发布了书面的命令，指示政府启动向进口商退款的程序。他安排在周五举行听证会，并要求报告最新进展。包括 Costco、 联邦快递等知名公司在内的2000多家企业已经提起诉讼，寻求追回损失的资金。法官命令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重新计算进口商最初交纳的关税，并扣除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以此发放退款。法官伊顿还表示，法院首席法官已表明他将负责处理这起退款的诉讼。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必须向缴纳关税的人退款。那么预计川普政府会对该命令提出上诉，以阻止其立即生效。那么昨天在法庭上，司法部的律师要求伊顿法官在政府上诉期间暂停执行该命令，就说我上诉期间呢，我先不退钱。但是法官当场驳回了这项要求，就说你可以上诉，但是现在钱必须得退。那么根据去年川普的相关的诉讼案当中的表现，是否现在开始退这个关税，上诉法院呢，他可以做出一个裁决，就他可以批准曼哈顿这个国际贸易法院法官的决定，就上诉期间你也得给我退税。那么上诉法院呢，也可能做出来呢，上诉期间川普政府可以暂时不退税。所以是否立即退税，下周啊，上诉法院可能就会明确一个结果。这个报道最后引述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克劳森的观点，他说，从一开始这些关税案在法庭上是一些小企业的甚至是一些个人经营者的诉讼，那么这些大企业像刚才说的 Costco， 像这个联邦快递，他们成了这些小企业主啊搭便车的人，就他们当时不敢挑战川普政府， 现在人家这些小企业打官司打赢了，哎，这些大企业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乔治城大学的这个教授他发这么一段议论也还是很值得玩味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金融时报的报道，不靠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煤价格竟然飙涨，台日韩欧洲电力公司急得跳脚，煤价跃升至两年来的最高价位，因为伊朗战争触动天然气价格的飙涨，迫使欧洲和东北亚公用事业公司急于另觅额外的供应源以维持电厂的运转。就过去啊，用天然气发电的一些公司啊，现在转向去购买煤，那么这把煤的价格呢又突然推高。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称，自伊朗战争开打以来，欧洲发电厂所需的热燃煤价格已暴涨 26%， 澳大利亚和亚洲市场的价格涨幅也类似。毋庸置疑，全球煤市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就从未见过这样的价格压力，这是煤炭市场数年来遭遇的最大的震撼。那么对于中国非常依赖进口动力煤的这个现象来看，这个煤价上涨这么剧烈，似乎中国的舆论呢并没有关注这个事儿，或者中共并没有让社会啊了解这个事儿。所以伊朗战争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的运输的影响，它已经在其他大宗商品市场呢也产生了一些剧烈的震荡。所以说欧洲央行副行长啊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呢，它并非是一种远期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推测，实际上通胀老虎啊已经到了身边了。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个是 CNN 的报道，就美国产油全球第一，为什么美国的油价还要受伊朗战争的巨大的影响呢？就是我那边打仗，美国的油能够自给自足，我为什么要跟全球的油价一起去涨呢？这也是之前呢有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个疑问。这个报道是这样来解释的，近日美国汽油价格短短数日之内飙升，每加仑上涨20美分，涨幅约 7%， 凸显了石油市场全球化的特征。根据美国能源署的数据，尽管美国石油产量惊人，但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原油出口，就它要出口到国际市场，那么国际市场价格变化，那么美国的原油这个价格当然也会变化，它不可能说卖给外国一个价，卖给美国企业一个价。同时美国国内的消费也有近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就美国出口三分之一原油的时候呢，它同时需要进口三分之一原油。那为什么要这样一进一出呢？这是因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原油多为轻质原油，适合提炼汽油，但是在生产柴油、航空燃油等其他石油产品方面的效率就比较低，那么就需要从国外进口重质原油和相关的成品。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加油站的价格啊，并非仅仅是由德州或新墨西哥州的油井来决定，更受到全球供需与交易员预期心理的影响。那么目前国际油价主要还是受霍尔木兹海峡被实质性的关闭的影响。金融时报它分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很快恢复通行，国际油价很可能会迅速突破每桶100美元。那么假如国际原油突破了100美元，美国的汽油的平均价格就会重新回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那就回到了拜登时期的最高油价的水平了。那这个对于川普政府来讲，这个压力啊就会非常非常大的。就美国普通民众他不是那么的关心你打不打仗，但是你如果影响到他每个月的开支，那么他就要表态了，他就要去干预政府了，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这也容易理解川普昨天为什么说美国愿意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各国家的邮轮呢提供保护，美国的保险公司还愿意啊去做担保，就你油船被伊朗打中了，油打没了，我美国给你赔。你看他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来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特别是川普这个政策受益最大的会是中国，因为中国从霍尔木兹海峡获得的原油天然气数量是最大的。那么川普为什么要花钱去帮中国 这个就是他有难言之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恢复航运，美国国内就会造反。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财经头号新闻，大家能够感受到伊朗战争正在强烈的冲击全球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而且这种影响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推高全球的通货膨胀，导致欧洲央行率先表态可能要调整利率政策。所以我们在围观伊朗战争时候啊，网友们可能还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口袋，自己的银行的账户，每个人呢都身在其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围观者。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持续了第六天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伊朗誓言升级攻击，川普称赞战争取得进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六天，几乎没有缓和的迹象。伊朗誓言要加强报复的力度，石油价格也继续在上涨。今天中东各地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都报告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则告诉居民由于威胁等级较高必须待在室内。德黑兰方面表示，他们对驻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在波斯湾袭击了一艘油轮，凸显了这一能源丰富地区航运面临的风险。以色列方面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遭到攻击后，他们对伊朗首都德黑兰核设施发动了第12轮空袭，目标包括军事和情报机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未来几天将加强报复性打击。昨天美国总统川普也发表了类似强硬的言论，他称在前线进展非常顺利。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已接近完全控制伊朗领空。伊朗誓言要对一艘军舰在斯里兰卡附近被击沉一事做出回应。今天阿塞拜疆成为最新一个威胁报复伊朗无人机袭击其领土的国家，伊朗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联。旷日持久的战争令市场动荡不安，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在本周前三天飙升 13% 之后攀升至每一桶83美元附近，黄金价格延续涨势，全球的国债抛售潮未见缓和，冲突持续重创航空公司，飞往中东枢纽的航班取消超过23000架次，数千名乘客滞留在海湾地区。沙特阿拉伯周四继续拦截了多枚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利雅得附近的哈尔吉，那里有一个美国的设施，也是沙特最大石油公司阿美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那么对伊朗战争最新进展， LT 另外再补充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呢，今天以色列媒体啊透露了他们的新的战争计划。就现在从美国官方发布的伊朗战争的计划来看呢，它非常笼统抽象，比如说取得了制空权，但是呢他又没有详细解释目前重点在打击什么东西。那么以色列方面呢，他们算是对外透露了目前战争的进展以及战争的具体目标。路透社透露呢，两名熟悉以色列作战计划的消息人士称，在近一周空袭中杀死了许多伊朗领导人之后，以色列现在正计划进入第二阶段。那么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呢，将以伊朗储存的导弹地下掩体为目标。就为什么现在还无法遏制伊朗的导弹报复呢？就伊朗在伊朗境内他修建了一批啊地下导弹库，那么目前呢这些导弹库还没有摧毁。前一段美国以色列袭击的重点呢是摧毁他的导弹发射架和移动导弹发射车，就让他发射能力迅速遏制。那么这个打得差不多了之后，根据以色列媒体的透露呢，第二阶段就要开始去炸这些导弹库了。如果导弹库就把伊朗的这个导弹库存和无人机的库存把它摧毁的话，那么可能才能够真正实现控制了伊朗的领空。所以川普昨天宣布说控制伊朗领空还是有些超前的，所以以色列方面透露的这个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能够让外界更清晰美军以色列军队目前在干什么。 那么今天以色列媒体还透露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就以色列军方啊向伊朗发传单，向伊朗啊通过电台向民众喊话，就要求德黑兰东部和东南地区的居民尽快撤离。那么这个就很清晰了，一定是以色列发现了在德黑兰的东部东南部有一些他们必须炸的一些目标，而且这些目标是搬不走的目标，如果搬得走的话，他不会说提前给一段时间让平民撤离。所以在美军不太愿意透露具体的作战计划、作战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以色列媒体可以了解一些战争的具体变化，以及美以双方的这些攻击的一些新的目标。第二个与网友补充分享的背景信息呢，是《纽约时报》今天报道，美国和伊朗开始秘密会谈。那么这个事儿还不是一种啊传言，或者是一种空穴来风，因为其他美国媒体都报道了以色列的官方在向川普政府询问，你们是不是开始谈判了？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正在撸起袖子啊，狂轰乱炸。就这边你美国是不是真的跟伊朗在谈判了？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究竟美国与伊朗是否开始了秘密谈判。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啊，网友们需要了解。第一呢，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具体内容，它的描述是伊朗情报部门已秘密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低调探寻停战与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川普政府的官员证实收到来自德黑兰的信息，但川普政府内部对此啊持怀疑态度，认为呢这可能是伊朗在军事溃败、哈梅内伊被斩首后采取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第二个方面的信息呢，是相关方面对这个新闻的反应。伊朗官方在第一时间他们否认了《纽约时报》这个报道，称这些报道是美国发动心理战，旨在瓦解伊朗军民的抵抗意志。另外一方面，就以色列方面也在第一时间向美国进行了询问，而且以色列官方的这种询问也通过以色列的媒体公开报道出来，所以他表达出了一种以色列人的公开担忧。如果是一种八卦，是一种传言，以色列人不会这么认真对待的，尤其要考虑以色列对美国情况的了解。那么第三个方面信息，就《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评论这个事儿，他们做出的判断分析呢，是伊朗特工与 CIA 之间确实有非正式的信息交换，但是呢目前这种接触呢还算不上正式的谈判，更像是伊朗在军事重压下单方面的求和的尝试。就伊朗方面也没有特别认真，但是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各方的关注，它有潜在可能的发酵，就随时这种私下的接触它就会转化成一种正式的谈判，所以这个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相信网友们呢也感受到这一次中央情报局 CIA 在伊朗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昨天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美国向库尔德人运送发放武器，他说那个不是来自于我们战争部。所以呢昨天就有些媒体呢说美国否认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个主要是些欧洲媒体，就是霍克塞斯这么一番话。但是美国媒体他们还是很了解情况的，美国媒体更多报道呢就是霍克塞斯说你们看到的或者你们听说的了解的库尔德人得到美国的武装、美国发放武器，那个不是我战争部发的，跟我无关，或者不是来自于我美国战争部。所以言外之意，美国的舆论很容易理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 CIA 干的。所以从这个信息网友们也能感受到 CIA 在伊朗战争当中，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还是与伊朗政权的幕后的交易，表现的都还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个相关补充的这个背景信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伊朗地下导弹层已成为它最大的软肋。伊朗花费了几十年建造地下的这个掩体，以保护其庞大的导弹库免于摧毁，但是与美国、以色列两个最强大的对手的战争爆发不到一周，就明显显出啊，这一战略就是一个错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机和武装直升机在几十个地下基地上空盘旋，一旦发现导弹发射装置便立即予以打击。 那么当这种导弹发射装置被清理大半之后，下一步包括刚才透露的以色列的计划，就要重点轰炸这些地下导弹库了。而且地下导弹库它又没有办法迁移，所以未来对这些导弹库的攻击，它可能主要取决于美国这种钻地弹的数量。如果数量足够的话，那么伊朗这些导弹库啊，麻烦可能就会非常大了。所以未来一周，美国以色列炸伊朗的这个地下导弹库，可能是我们围观伊朗战争的一个重中之重。它从表象上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假如伊朗导弹的发射次数接近清零，那么就可以反映或者是印证这种摧毁导弹库啊成效显著。否则的话，也可以做出一种判断，就美国以色列摧毁伊朗的这种导弹库的效率会受到质疑。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发表的声明呢，称伊朗导弹的发射次数在五天内下降了90%。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判断，说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库，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是非常清楚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就目标是摆在那个地方。那么至于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去炸那个导弹库啊，以色列媒体的这个分析呢，主要是因为它有太多的这种移动的导弹发射架，他们是带着导弹在移动的，这些如果不在第一时间摧毁的话，会给周边国家包括美军那些设施、伊朗那些设施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啊，就伊朗人想出这个办法，就是在全国布局一些这个地下导弹库这个主意啊，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发出经济增长放缓的新信号，北京设定 4.5% 至 5% 的历史低增长目标。今天国际舆论都在热烈的讨论中国两会确定的2026年的增长目标。那么在之前，中共坚持了4年 5% 左右的目标这个经济增长的任务，那么到了2026年把这个增长幅度下限呢，设定在 4.5%， 或者必须保的确保的目标确定在 4.5%， 这个让国际舆论呢还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华尔街日报评论称，2026年较低的 GDP 目标反映出中国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因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家庭支出的疲软、投资减少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的困境。这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也让中国领导人有了一些回旋的余地，可以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引导经济发展，同时继续追求北京实现技术自力更生的战略目标。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连续第二年将提振内需列为2026年国家首要经济政策目标，并呼吁扩大投资，而投资领域去年意外的下降。为了实现增长目标，中国设定财政赤字目标约为 GDP 的 4%， 与去年创纪录的赤字目标一致。中国地方政府获准发行44000亿人民币的专项债券，北京也计划发行13000亿超长期国债，这两个数字与去年的额度一致。李强宣布发行2500亿人民币的专项债券，用于继续推行消费品以旧换新，但这笔金额比去年的3000亿明显下降，就中国刺激消费的力度啊，反而还减小了。李强承诺政府创造超过1200个城镇就业岗位，同时力求整体失业率维持在 5.5% 以下，这两个目标与去年相同。将 GDP 目标设定在 4.5 至5区间，使北京更接近其实现一项重要政治目标所需的最低水平，即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水平。根据去年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个文件，就为了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的水平，未来十年 GDP 增长率需要达到 4.17% 以上。所以它这个 4.5 怎么来的呢？就是根据这个 4.17 来推算出来的。那么对于中共历史性的调降了 GDP 的这个 增长目标。 L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和信息。就第一，经济学人今天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它的标题是中国需要一个更有野心的增长目标，否则将迎来第四年通货紧缩。他这篇文章他是从经济学的这个原理啊来进行推算，就中国如果要摆脱通货紧缩，那么靠 4.5 的增长率啊走不出通货紧缩。他倒不是说嫌中国的发展速度发展目标定低了，他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证，就2026年中国仍然走不出通货紧缩，因为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进一步的下降放缓，而你经济危机的矛盾仍然在恶化，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包括中共不愿意对外公开的金融危机。所以他从 4.5 他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在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的基础上，2026年不可能摆脱通货紧缩。所以这种逆向思维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的。第二呢，就今天很多财经媒体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共首次把经济增长的目标确定在 5% 以下，那么这个究竟是中共暂时性的告别中高增长速度呢，还是2026年是一个里程碑，标志中国经济正式告别了中高增长速度，就 5% 以上在全球来看是一种中高速的这个增长阶段，是否结束了那么一个历史阶段。然后听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这个命题。第一，究竟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长期的转向？ LT 认为长期转向低增长这个可能性更高，因为从各方面的研究来看，中国潜在的增长率啊是在下降的，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一些大投行的预测，都普遍认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是自然在下降，这个主要是受人口红利的消失，就劳动力的萎缩、人口老龄化、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放缓。实际上在中共的四中全会上，它已经降低了这种啊经济增长的预期，就是刚才讲的中共测算未来十年的增长只要满足 4.17% 就能实现习近平提出来的那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无论从中共自己判断的形式还是外部的研究机构判断的形式是吻合的，是一致的。这次把增长目标降低到 5% 以下，它就是一种正式的告别中高速增长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对这种新的增长周期是否会长期维持在 4% 左右呢？那么目前财经界普遍认为 4% 左右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那么这个周期会持续五年、十年还是15年，这个是有一定的争论的。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 4% 左右会是一种新常态，甚至会进一步的降低这种增长速度。中共内部包括社科院他们向中共提出来的建议是2026年到2035年平均 GDP 增长在 4.3%， 这个是中共顶级智库他们测算的以及向中共最高决策层提出来的建议。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理解，中共本身他内部他也接受就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4% 左右他是能够接受的，而外部的这些研究机构呢认为是他不得不接受 4% 左右甚至更低的状况。当然你如果明显的低于 4%， 相信习主席啊会轻而易举的解决这个增长难题，就统计局长啊一个人就能解决。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我们来比较一下，就习近平的任期内与江泽民的任期和胡锦涛的任期，就中国的经济增长啊出现了哪些变化。江泽民的执政周期呢是1993年至2002年，他的执政十年中国 GDP 的平均增速是 9.7%。 那么他所处的中国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南巡讲话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确立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加入 WTO 外贸的腾飞，或者用中国网友话来讲，中国进入了闷声发大财的十年。那么胡锦涛的执政周期是2003年 至2012年，当然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愿意称之为胡温时期，它足以体现温家宝在胡锦涛执政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那么在胡锦涛执政十年，中国的 GDP 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呢是 10.4%。 那所谓的时代背景嘛，就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在2007年中国 GDP 的增长啊，甚至达到了 14.2% 的巅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会不会是一种空前绝后？可能是一种大概率。它也让中国的网民呢一直在热议这个事。就胡温是中共建政以来领导人当中啊最平民化出身的这两个人，但是呢在中共党内也是最瞧不起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在位时期呢，中国经济确实迎来了一个黄金的十年。那么习近平执政，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呢？实际上习近平现在啊，他已经在第三个任期，我们可以把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周期分成三个任期来了解他执政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呢是2013年到2017年，中国的 GDP 增长年均呢 7.1%， 也就是说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把胡温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呢下降了 30%， 立马下降。他第二个任期2018年至2022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 GDP 增长官方确定的增长平均速度是多少呢？这个可能很少有网友去计算。由于遇到疫情，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平均年增长是 4.5%。 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讲，那应该扣除疫情啊，甚至扣除疫情的恢复年份。但是中国在评价别的国家的经济时候从来没说扣除什么疫情，什么疫情的年份跟其他年份平均计算，它就是要面临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所以大家应该有个概念，就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中国的 GDP 增长已经降到 4.5 这个水平。那么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那么根据中共这些目标来测算的话，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预计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呢可能是 4.4% 到 4.7%。 所以你通过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执政周期中国经济增速的比较来看，习近平把中国的经济啊从高速增长很快过渡到啊低速增长，就中间的中高速，就 5% 到 10%， 他用了一个任期就完成了中高速的这个过渡。实际上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啊中低速发展的状况。所以这个你看习主席还是很有本事的。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经济学界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啊告别中高速增长周期，主要还是研究的一些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的形势变化，比如说中国的老龄化、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但是 LT 认为他忽略了一个政治因素，就中国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家，政治对经济影响特别大。 LT 第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的是，习近平将中国拖入与美国西方的对抗，甚至激进地提出东升西降，就他的这些政治理念、政治主张实际上让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更恶劣。就这个是习近平自身执政能力或者他执政偏好给中国带来的额外的麻烦。就这一点呢，在经济学界啊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啊往往被忽略的。你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就习近平这种啊斗争哲学或者这种斗争外交，它给中国带来额外的风险在第一，这种东升西降的这种啊观点的提出以及它的宣泄，包括大变局理论，这个给中国的发展呢造成了误判成本。由于他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这种东升西降的理论、大变局理论，他才催生了2024年、2025年西方提出来的去风险，就推高了这一种啊对抗的程度和提前了这样一种大对决、大决裂，这个是与习近平执政的个人特色是有关的。第二呢，就习近平坚持中俄的这样一种啊密切关系，也拖累了中国的发展，它也成为恶化中国外部环境呢、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在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发动战争，向俄罗斯输血。 那么这个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了一种啊原有的和平安全环境。第三个，就他的执政风格给中国发展环境带来恶化，高风险债，他改变了中国投资环境，让中国投资环境非经济化。就为什么过去的三年每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就目前几乎清零了，为什么出现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个就是中国舆论很少提及的，就中国投资环境的非经济化。它导致的原因呢，就是没完没了的反间谍，什么国家安全，安全第一，政治安全，这个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人们只意识到他的反市场化的改革，就逆向改革。他现在还不光是逆向改革，他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入了更多的政治因素，而且是对抗性的政治因素。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告别，很快告别中高速增长期，并不是从2026年，并不是从设定这个 4.5 至 5% 的目标开始，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就已经告别了中高速，他实质上只有 4.5% 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胡温 10% 只经历了短短五年的 7% 的中高速的增长期的过渡，就迅速落入了这种啊中低增长阶段。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在中低速增长周期就 4% 左右可能会维持十年，但是 LT 认为可能啊十年都保不住，可能是 4% 左右的这个中低速增长周期啊可能会比想象的还要短。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国际社会对中国两会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每年中国两会从国际舆论来讲，第一他关注这个增长目标，这个增长目标尽管 GDP 注水，国际舆论关注中共的增长目标是想从中共确立的增长目标来反推中共的一些潜在的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呢判断中国经济的真实的一些状态。2026年调降目标，它更容易让人们联想到2025年可能实际情况比中共公布的数据要糟糕得多。如果不是糟糕得多，按中共这一种啊统计局的这个注水大法，它不会调降这么大的增幅的。所以这是一个国际舆论关注的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国际舆论关注两会是关注中国的军费，这与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是有关的，就越来越重视中国的这种啊军费的安排。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路透社今天的报道，中国将国防开支提高 7%， 力争在2035年前现代化。你看习主席把所有目标啊都定在了2035年，增长目标是因为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那么国防开支 7% 也是为了实现2035年军队的现代化。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中国表示2026年国防开支将增长 7%， 这是五年来最低增速，但仍然高于更广泛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亚洲国家。而此时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包括台湾问题。7% 的军费的增幅是连续三年每年 7.2% 的增幅之后的最低水平，也是自2021年 6.8% 以来的最低水平。这项增幅是中国军方支出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国防问题专家查尔称，从本质上讲，解放军预算占 GDP 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大致相当于 GDP 的增长率再加上通货膨胀。台北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即使在经济不稳定、私人消费疲软情况下，中共仍然愿意拨出巨额预算用于军事开支，这当然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就今天台湾媒体也报道，中国的军费是台湾军费的11倍。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在亚洲军费开支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增长至 44%， 就中国啊占整个亚洲的 44% 的军费。而2010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军费平均占亚洲军费总额的比例呢是 37%。 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就中国在亚洲地区来讲，它的军事投入是在增加的。那么对于中国的军费， LT 有四个方面的观点和信息与网友分享。就这个对于很多中国网友来讲啊，它是一个神秘的板块，但是呢中国官方呢它还是有些对外的数据， 你还是能够分析出来一些门道的。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它标题就是中国的军费比外界想象大得多。中国最重要的年度政治会议全国人大星期四公布预算时，数据显示再次增长 7% 的军费。202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2450亿美元，而美国2025年是9000亿美元。不过美国国防部估算，北京实际支出可能比公布的数字高出 40%-90%。 也就是说，人大公布的军费啊之外，中共呢还在其他名目下实际安排了比预算高出 40%-90% 的军费。那么如果按这种实际的军费的支出，那么它就接近美国军费的一半了。因为目前账面上中国的军费只有美国军费的1/3。那么按美国国防部的估计呢，实际中国的军费已经达到美国军费的 50% 左右。同时他这个报道计算呢，就中国的军费是日本的5倍，是韩国的7倍，这个还只是人大公开的预算。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军费在预算之外还有 40%-90% 呢？彭博社报道他就列举一个明显的例证，说北京的预算并没有完全反映全部的军事实力，包括准军事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支出，中国海警以及其他常备用来施压领土主张的灰色地带的工具都没有反映在军费当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中国的这个军费啊，最近几年都是7.2%增长，今年呢略微调降到 7%。 那么究竟中国的军费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因为大家经常从国际新闻听到美国要求西方盟友军费呢必须达到 2%， 这个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目标。川普第二个任期呢，就敦促盟友军费应该占到 GDP 的 5%。 那么中国的军费占 GDP 的比例是多少呢？就是用官方的数据，用官方人大公布的军费与官方的 GDP 数据的比较，就中国的军费啊，它长期维持在 1.25%-1.5% 之间。所以中国对外呢，他一直强调他的军费比例很低，甚至比多数西方国家的军费占 GDP 的比例要更低。但是呢，这个 1.2%-1.5% 它似乎是一个和平国家的数据，但这个数据背后呢，它又充满了质疑，就没有人相信中国的军费啊只占 GDP 的 1.2%-1.5%。 就两个方面让国际舆论呢认为中共不仅不是一个和平的军事政策，反而是一个先军政治的支出政策。第一呢，它的军费的绝对值，就按小口径人大公布的这个口径，中国绝对值已经是全球的排名第二的军费支出大国，达到了2760亿。那么第二个维度来判断中国的这个军费，它除了这个2760亿官方认定的以外，它还有隐瞒以别的名目支出的比这个2760亿高出 40%-90% 的这个预算。那么除了刚才彭博社列举的海警这些费用之外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军费开支，它把它转嫁到行政开支或者地方政府的开支，那就是后面我们会具体分析到的退伍军人的费用。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就中国的军队啊，与中国的产业界一样，也存在低人权的优势。尽管很多网友说军队啊最近几年涨工资涨很多，但是你如果与美国的军人待遇来比较的话，中国在军队也存在低人权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打引号的，就是解放军呢也是被当流氓一样，也好不到哪去。首先第一呢，是中共对待退伍军人呢，他们投入还是非常低的，支出在退伍军人的这个保障上总额是2000-2500亿人民币，而美国呢是4413亿美元，相当于31000亿人民币。那么也就在保障退伍军人的待遇方面，美国是中国的12-15倍，而美国的军费总额与中国的军费总额相比只是2倍多一点，但是用于保障退伍军人的这个支出方面，美国是中国的12倍-15倍。那就反观中国对这些退伍军人呢，他们还是花了极端少的钱。那么美国的退伍军人 与中国的退伍军人在政策上他们区别究竟在哪儿呢？就中国有5700万退伍军人，这是全球最庞大的群体。那么中美两国对待退伍军人，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来进行比较。就第一呢，是对退伍军人保障的主体，美国是联邦政府退伍军人部啊，直接拨款的，而中国呢，对退伍军人的保障它是化整为零，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安置的嘛，就国有企业来承担和政府机构，那么货币化安置的呢，主要地方政府买单。第二个维度的差别呢，就资金的性质，就中共是一种买断式的，就你退伍军人呢，它是一次性的买断，我给你安置了，政府也不管了，我给你货币化安置了，政府也给你算清了。而美国对退伍军人的安置呢，它是终身福利，包括医疗，就美国退伍军人的医疗啊，不光管退伍军人，还管退伍军人的家属子女，这个是国家终身负责的，还包括退伍军人的上大学再教育，这个也是国家支付的，然后残障的补贴。所以你看这个差距一下就拉大了，中国的退伍军人特别是农村退伍军人哪里有什么医保啊，不要说家属子女，就自己都没有医保，他就给点钱算是安置了。第三个维度比较呢，是所谓的就业的保障，中国呢是一种强制性的安置，就要你接收的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美国嘛，它是一种自由市场，我反正不管你就不就业，我政府给你的福利永远在那儿，这个它是一种保障，终身保障。那么关于医疗体系，那么中国的退伍军人呢并入了地方的社保，军队体系呢仅限特定的对象，比如说立功的什么二等功以上的什么烈士什么子女，这个军队他的这个医疗体系很少去管退伍军人。而美国呢，他有一套独立的退伍军人的医疗体系，也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体系之一。美国呢，历史累计有1800万退伍军人，这1800万是国家必须要把它供养起来的，从他们的基本福利到他们的就业到他们的社会保障到医疗。而中国呢，它是一种啊碎片化的，而且是低程度的保障的，所以中国对他这个解放军来讲啊，他们知不知道应该给军队提供这些保障呢？当然知道，从政策的设定者当然知道，他为什么偷工减料这么严重呢？这个就是一种人矿牛马政策，低人权的政策，这个是有意为之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呢，就中美的军费当中，他对战斗力的提升的投入啊，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这也反映两个国家呀治军的一些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也是很少有媒体来研究这个问题。美国有一个防务的这个智库，他最近提出一个报告，他就发现这个里边呢还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国的军费除了人员的开支跟美国的比例差不多，那么为什么低人权呢？就中国有200多万人这个军队，他人太多了，所以摊的每个人就非常少了，但它的比例与美国的大体相当。那么在用于购买武器和武器研发的投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侧重点呢不同就显得很有意思。以去年的数据为例，就中国2760亿美元当中，差不多用了接近一半用于购买武器和武器研发，1245亿美元。美国呢用了3843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军费是中国的2倍多，不到3倍，但是美国用于购买武器和研发的费用呢是中国的3.1倍，就是在军费里边用于这种干货硬货美国的比例更高。那么在武器采购方面，中国用了830亿美元，而美国呢用了2052亿美元，那就不到3倍，就美国用于购买武器方面的比例比中国还略低。那么在另外一项比较里边就很有意思，它就体现两国治军的思路不一样。美国在武器研发方面投入了1791亿美元，而中国呢只投入了415亿美元，所以美国的研发费用啊是中国的4倍多。也就是说同样用于买武器和研发，中国侧重于啊买武器，美国侧重于研发，所以美军的实力的建设它更注意开发这种绝对领先的技术，中国呢它更强调啊现实的战斗力，就像中国网民讲的，中国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能对中国军费的增加以及中国军费实际的这样一种啊运用以及 中国军队这种低人权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理解。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